敦睦远航中七八敦睦支队的第一站新加坡，由于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邦交，支队没有办法靠港，而是锚泊在近海，再以小艇接送官兵到红灯码头。红灯码头单纯的就是码头的名字，不是色情区。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新加坡，和前一次的感觉是大不相同。首先，我们船上的座站长认识一位住在新加坡的女孩，她没有结婚，挺漂亮的，个性也很活泼，全程当我们的导游。有了她的引导，新加坡之行生涩了许多。其次呢，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是少校兵机长，经济实力远胜过学生时代，几乎想买的东西都可以买。可惜的是，同样在市区逛了一天，只草草给两个儿子各买了一台电动玩具。晚餐到海边的一家餐厅，那是令人难忘的一餐。一桌十人份的合菜，折合台币大约3000元，大部分是海鲜，每一道菜都和我习惯吃的做法有一点差异，但是道道是色香味俱全。最让我惊艳的是斯里兰卡黑胡椒大螃蟹，它的蟹钳比我的拳头还要大，一只螃蟹就做了满满的一大盘的菜。我这一辈子甚至到现在也一样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螃蟹。为了示范那只螃蟹有多大，我特别在网络上抓了一张相片，请大家参考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，非常类似的画面，但是有两个差异。第一个，这只螃蟹比我当年吃的那只还要小，印象之中呢，那只螃蟹把整个圆盘是铺得满满的，足足够10个人吃个过瘾。第二个，当年螃蟹的做法比较干，不像相片一的那么油。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家餐厅的名字 Palm Beach， 如今还在，只是价格不知道如何了。这一餐吃的我是念念不忘。后来在前往南非的路途上，伙食越来越差的时候，那只大螃蟹就不时出现在我的梦里，我也经常在餐桌上告诉其他官员那一餐有多么的美好。大概我形容的太传神了。舰长决定在回程再度锚泊新加坡的时候，全船官兵到同一家餐厅吃一模一样的菜。新加坡匆匆待了2天，接着便启航驶往南非。启航以后，首先要通过马六甲海峡，请大家参观我的文字网页图一，那就是我们第一天在马六甲海峡的航线。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印度洋以及南海的重要通道，往来的航运是频繁无比。起航的时候是白天，航行的海域也比较宽阔，还没有什么感觉。可是到了晚上，不巧经过比较狭窄的航道，近岸的灯光再加上往来频繁的船只灯光，让已经够狭窄的航道感觉更是狭窄。夸张一点讲，那个感觉就好像在大水沟航行。那个晚上我值8到12点的航行跟，整整4个小时，从头忙到尾，没有一刻停歇，分分秒秒都要注意海面的状况。那是我在海军生涯最忙碌的一根，相当于离开马六甲海峡，接下来20多天航行在浩瀚无垠的印度洋，几乎一整天都碰不到一艘船，直根经常是闲到发慌，那种对比是尤其的强烈。一忙一闲都是我海军航行生涯中的最。由于驶往南非的航线太长，扬子号的油柜装载量不足，因而每隔几天就要进行一次海上加油。海上加油是船上舰务部门和航海部门最忙碌的时刻。我是兵机长，这个时候没有事。有一天拿了相机漫步到船头，想照几张海上加油的照片留念，却不料我才照了第一张，也就是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二，这就是当时我按下快门的那一张照片。才按完快门，我就猛然见船头居然的向左转。我们船位于补给舰的左舷，左转只是拉开2舰的距离，假如反向居然间向右转，两艘军舰的船头100%会撞到一起。大家可以看一下相片二，试想一下当时我站的位置在哪里。假如这个时候本舰居然右转，船头撞上吨位庞大的补给舰，那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呢？船只相撞不比撞车啊，那厚实的钢板，厚得到1公分的厚钢板，它脆弱的像纸一样，你只要见过一次，铁定终身难忘。那一天左转是冥冥之中神明对我的保佑，小命虽然保住了，但是居然左转造成舰身严重的倾斜。情急之下，我一手抓着相机，另一手就抓着舷边的护网。大家可以看相片二的左下角那个白色的护网，就是当时我抓到的护网。虽然当场摔了一跤，所幸我还没有落海。事后追查原因，只因为舵手打了反舵，舰长下令向右修正航向，舵手却打了左舵，左舵让船头左转，舵手误以为舵脚打得不够， 于是又加大左舵的角度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错误，也就是栅栏间舵手把左右给搞迷糊了，船头在几秒之内就甩开，驾驶台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两件才搭上的油管已经被扯断了。自从那一次以后，每当执行海上加油任务，我再也不敢轻忽，必定前往驾驶台，站在舵房监视车舵的操作。除了几天一次的海上加油，航行期间有例行的保养和训练，每天早上9点集合的时候要运动，好比说先做体操，再跳韵律舞，以及最后绕着全舰慢跑。长时的航行生活，每天值得根刺都在轮动，每天都要调整生理时钟，作息非常不固定，想睡的时候可能睡不着，不想睡的时候呢，又必须躺在床上。开船到后来，偶尔起床的时候，心脏会隐隐作痛，胸部发闷，呼吸有点喘不过来，是不是轻微的心脏病，我不清楚，但是这一生截至目前为止，只有那一段时间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。前往南非要通过赤道，海军依照传统要举行庆祝仪式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3，这就是当时我们贴在船上飞机库那个门上的那一个海报，请注意上面的那个红字，它从右到左写的是海军78敦睦远航，睢阳军舰过赤道庆祝仪式，中间有一个红色的好像像蛔虫的那个线条，那就是我们的航线。过赤道庆祝仪式包含拉汽笛1分钟，舰尾喷交叉水柱，大家可以参观文字网页相片4，以及学生扮演的龙王、虾兵、虾将，颁发官兵过赤道证书，证书每个官兵都有，署名是海龙王。事后想想很无聊，然而当时在天天无聊之中还算挺有趣的一个回忆。好不容易在海上熬了27、28天，终于到了期盼已久的进港日。进港之前依照计划要和南非海军进行对抗演习，支队扮演攻击军，南非海军扮演防卫军。演习之前，支队3艘船编成了一个倒三角形的队形，本舰在右前方，首先发现对方的直升机，我们就立刻通知后方勤舰，并拉响全舰备战警报。备战的时候，我在战情室盯着荧幕中远远在10多公里之外的直升机符号，晓得它能够侦测到我们的船位，并且把我们的船位传给更远处的敌舰，却因为缺少对空飞弹而对它是莫可奈何。这是典型运用直升机进行的超水平线作战。整个演习过程，我只看得到对方的一架直升机，我们处于自己船位被暴露却不知敌舰在何处的劣势。如果真的是战争，我们是立于必败之地。半个小时演习结束了，港口方向驶来了3艘快艇，各载了2位南非海军的联络官，分别送往支队的3艘船。后来进港，大家下了码头，我发现这6位联络官都是人高马大、身材修长、相貌不差的白人，害我差一点以为南非海军军官都是如此呢。后来见多了，才发现矮的、胖的、丑的也是有的。什么叫外交门面，我算是见识到了。我们船上联络官之一叫做 Andy， 出身浅见，人很健谈，又会喝酒，上船没有多久就和大家混得很熟了。我因为言语沟通无碍，和 Andy 成了好朋友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5，这是我和 Andy 在我们睢阳舰官厅的合影。你应该看得出来，当时我们两个人都多喝了几杯，否则我们两个人不可能抱在一起的。支队在南非期间， Andy 全程都在我们船上，有一天他的太太也来了，很喜欢中式泡面，我们还特别送了他一箱。几年以后 Andy 因公还来过台湾，可惜那天我到中横去玩了，没有能够见到他。 Andy 是英国人，幼年的时候成长在伦敦，由于生活非常苦，12岁以后随同父母移民南非。谈到国家认同，他毫无顾忌地说，我恨英国。这句话对我产生很大的震撼。什么是国家？某一国的人民就一定热爱某一国吗？好像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吧。